来看第八课，基督与圣灵。为什么要看基督与圣灵？我们要知道基督从他道成肉身到他坐在父的右边他每一个救赎的步骤都有圣灵的参与。你也可以说圣灵是耶稣基督在地上执行救赎工作很重要的伙伴，他要扶助基督，赐基督能力，然后使基督完成所有的救赎工作。不过这个我们需要放在一个框架下去理解，就是前面讲的救赎之约。我们知道圣灵他不应该被忽视，我们在问答里强调说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同志同权同荣，他们享受我们的敬拜。实际上在我们整个的教会的讲道和牧养当中，圣灵这一位格是被忽视的。这不是改革宗本身忽视，那加尔文被称为圣灵的神学家，加尔文在他的要义当中不断地提到圣灵在每个教义当中的体现和参与。那我们在关于基督论的时候也需要谈到圣灵是如何辅助基督，使基督完成所有救赎工作。那么在救赎之约的框架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圣父有圣父的角色，圣子有圣子的角色，圣灵有圣灵的角色。那我们就知道圣父就做计划给选民预备救主，我们看到圣子按父的计划道成肉身履行了救赎所有的条件。那么圣灵在这个救赎之约里面做什么？就是把圣子工作的果效实行在选民的身上。其实还不仅于此，还有其他的工作。比如说圣子来到世上道成肉身这个工作是谁来完成的？是圣灵来帮助圣子。圣灵不是感孕吗？耶稣基督传道的时候谁来充满耶稣基督？圣灵。谁引导耶稣基督受试探？圣灵。耶稣基督讲道的时候别人发现没有人像耶稣这样的讲话，有权柄有能力，不像文士，不像那些法利赛人。是谁给耶稣这样的能力？是圣灵。耶稣为什么能够把自己全然的献给上帝？我们说是基督全然的顺服。但是你知道吗，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是圣灵帮助基督将自己全然献给上帝。基督从死里复活是谁做的工作？当然基督他自己能舍也能够取回，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圣灵的工作。在这个救赎之约里面，圣灵所做的工作很重要，他要帮助基督完成所有的工作，他还要把基督所成就救赎工作的果效实行在上帝要拣选的子民身上。因此我们要晓得没有圣灵的话，救赎之约是无法实现的。我们不能够过度的偏重于一个位格而忽略其他位格。因此我们会常常提到说三一神的位格的工作在教会的讲解上是非常的缺乏的。虽然圣经上有一些经文凸显了圣父的工作，有一些经文凸显了圣子的工作，有一些地方凸显了圣灵的工作，我们总要晓得三个位格是不能够分开的。当一个位格凸显那一个工作的时候，另外两个位格也有份参与到其中。当圣父工作的时候，圣子圣灵也在参与；当圣子工作的时候，圣父圣灵也在参与；当圣灵工作的时候，圣父圣子同样在参与。没有一个位格独立独坐一个工作，虽然从角色上来讲每个位格担任不同的角色，实际上每一个位格凸显一个角色的时候，另外两个位格 也在协力与那个位格同时完成那个工作。因此基督道成肉身开始执行降卑和升高所有的过程的时候，圣灵都在参与到其间。而圣灵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有非常特别工作，是我们常常忽视的。如果说耶稣基督身上没有圣灵的工作，那你要思考的问题，基督他是靠什么能力完成在世上所有的工作的？天主教和路德宗他们认为人性里面有神性的圣灵，他的人性里面的工作的所有的能力是由神性渗入到他的人性当中。这个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人性不再是一个真正的完整的人性，这个人性是有限的，是需要帮助的，同时也带来另一个问题，那么圣灵帮助人性就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从旧约到新约都显明这一点，就是圣灵要充满浇灌基督，要扶助基督完成在世上所有的救赎工作的每一个的步骤。在旧约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到五节那里写道，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的根生出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我记得这里有人，我听人讲过这个经文，他就这样解释，就是这个经文呢是指的上帝每一个子民。实际上首先这个经文的指向不是指每一个子民，是指着一个特定的对象，是耶稣基督。从耶稣的本必发出一根，这是指示的耶稣基督。而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执行工作的时候是有神的灵在他身上进行浇灌充满和引导的。那么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到四节也预言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我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将我的灵赐给他。赐给谁？这里是讲到受苦的仆人。看哪，我的仆人，谁真正是耶稣，是耶和华的仆人，完全顺服的仆人，完全顺命的仆人呢？那个仆人在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包括后来四十六章还有五十三章可以看到，那是指向受苦的基督。而耶稣基督是谁？就是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要把灵赐给他，使他将公理传给外邦，使他有谦卑，有顺服，有胆量，完成父交付给他所有的工作。那么到了以赛亚书六十四章一到四节，那里更明确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好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喜年，叫我们的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西安悲伤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成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旧约的以赛亚书都在预言一个事实，就是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主耶和华的能要在他身上，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能力，使他能够将公理传给外邦，使他报告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就是传给贫穷的人。因此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工作，他是靠神的能力，靠圣灵的能力。你要说耶稣有能力吗？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位格里面有神性和人性，他是完整的神，他有大能和大力。但是经文明确告诉我们并不矛盾，圣灵要住在他的里面， 圣灵要充满他，给他能力，给他智慧，给他胆量，使他绝对的倚靠神，顺服神，来完成救赎的工作。圣灵使他从死里复活，使他坐在父的右边，使他朽坏的身体变成荣耀的身体。这些是谁的工作？是圣灵的参与。其实两个角色圣经都有教导，耶稣基督自己有能力，他甘愿舍命，他也能够取回，他能使自己复活都可以，他自己造成肉身。但是圣经也同样强调圣灵参与了一切。而且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四章十五节到二十四节亲自证明了以赛亚书那个预言是指向他说的。那段经文写到耶稣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然后他就念圣经。那个念圣经啊，不是指新约，当时还没有新约，没有福音书。那个圣经指什么？指旧约的圣经。然后有人就把先知书以赛亚书交给他，他又打开读到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我报道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的得自由，报告神若那人的喜言。然后他又把书卷卷起来交给执事坐下，会堂里的人都看着他，都很惊讶。他们说读这段话，耶稣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而这段经文的应验就证明了基督来到世上的使命和他要做的工作是需要主耶和华的灵帮助。而那个主的灵在他身上就是指向拿撒勒的耶稣。因此耶稣在工作之前，在完成上帝的使命之前，他需要先被受膏。谈到受膏，你应该懂得在旧约的时候是有受膏的这个事件常常出现，就是用那个脚倒上膏油，或者用膏直接去膏，那个膏是一个液体。所以当君王或者当一些祭司任职的时候是需要膏油进行膏立的。而那个膏油它有一个象征的意义，是指向圣灵临在他的生命当中作为他服侍的一个标记。当这个膏在一个人头上流淌的时候，就象征着圣灵要临到他，要充满他，给他能力，给他智慧，来完成神要他完成的工作。而这里有一个转变，就是耶和华用圣灵来膏耶稣基督。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圣灵的能力是没有限量的，这个没有限量的能力透过圣灵的膏抹临到耶稣基督。所以你不能说耶稣基督没有能力，他是个普通的，按照人性来讲他和我们一样，除了没有罪之外他是有限，一切都有限，能力有限，知识有限，智慧有限，他需要学习，需要成长过程，他的能力也需要圣灵的帮助。但是圣经他就这样两重性的经文都有，耶稣自身有能力，但他的确要被耶和华的灵所膏抹，拥有无限的能量去工作，去传福音，去面对试探，面对引诱。荷兰神学家巴恩克就说，这膏抹贯穿他整个生命，甚至持续到他升高的状态。圣灵在耶稣基督身上给予他无限的能力，只是一次吗？不是，一直在维持耶稣基督的工作，从他道成肉身直到他升高坐在父的右边，圣灵都贯穿他整个的生命。有一位解经家这样写过，圣灵伴随基督从母腹到坟茔，从坟茔到天上的宝座，耶稣从出生到死亡，由死亡到升天，每一个阶段都有圣灵神与他同在，赋予他能力来完成他救赎每一个工作。其实这个并没有矛盾，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基督的神性的能力被完全限制。我们也不能说这个时间耶稣就是一个完全软弱的人， 他自身是有能力的，但说他像一个普通人一样需要耶和华灵的帮助去完成所有救赎的工作。我们需要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去看见圣灵如何在他降卑和升高的每一个步骤当中如何工作的，你才会了解耶稣基督他做了一个模范。他从起初就需要圣灵帮助，他需要依赖圣灵，圣灵也恩膏他，帮助他，充满他，使他完成所有救赎的工作。那身为我们这被造有限的人，也需要像这个完美的救主一样，完全的倚靠圣灵，通过圣灵来过一个顺服上帝的生活。首先我们想想看，基督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是耶稣基督工作的开始，而道成肉身这个直接的动因是源于圣灵。无论使徒信经还是福音书都告诉我们，圣灵以他的大能奥秘的方式使童贞女玛利亚被感孕。我想这个事实的经文大家都很明确，就是圣灵告诉他说你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这个天使说你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要成为至高神的儿子。后来呢，玛利亚对天使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事？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看到玛利亚的受孕一定是一个神迹，这个神迹是由圣灵来完成的，它是以创造之功的那个大能使无变有，使无变有，并不是圣灵与玛利亚结合。圣灵和玛利亚结合这种的错误的理解和解释，是对这个神圣教义的亵渎，也是对圣灵的亵渎。所以圣灵是用创造之大能在玛利亚的腹中孕育了一个胎儿，这个胎儿是以奥秘的方式工作的，因为它是圣子的位格取了人性结合到一起，是人的常识所无法理解的。就算这个人的常识这个人的知识超过别人的常识，也无法理解这个奥秘。但是我们只是说道成肉身的这个主因是由圣灵来完成的，叫圣灵感孕，就是以创造的大能，而不是圣灵与玛利亚的结合。我想在希腊的神话里面，或者在我们的一些神话的电视剧里面可以看到神可以和人进行结合，然后生出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具有某种超能力。所以不可以用这种思维来理解或者来解读圣灵感孕这个事件，这个是一种奥秘。因为圣子的位格和人性结合的一个位格里面是人无法理解的，然后圣灵怎样去以创造大能去做这个事情又超于人的理解，因此它是一个敬虔的奥秘。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却无法把它完全去解释明白。那为什么会如此？透过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呢？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上帝要守住他对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应许，或者说更早可以追溯到创世纪3:15，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就没有男人的参与。那个约瑟只不过是法律上名誉的父亲，从肉身上来讲，从血缘来讲，他并不是耶稣基督的父亲，只不过从法律来讲他是耶稣的父亲，从血缘并非是。因此当圣灵感孕，耶稣基督降生，就完成了3:15那个应许女人的后裔，然后也完成了亚伯拉罕大卫的应许，弥赛亚是他们的后裔。所以你可以在马太福音或者是在路加福音两卷福音书的家谱上都可以确认上帝他亲自完成了这个应许，因此耶稣被称为女人的后裔。 也被称为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后裔，上列应许成就了。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需要圣灵感孕？因为耶稣要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性，他必须要通过玛利亚，因为玛利亚是真实的人。另外还有一个原因，玛利亚虽然是真实的人，但他是有罪的，而圣灵感孕就避开了那个常例，因为耶稣不是男人和女人所生的。因此在希伯来小六位男，你可以注意一个词，按常例所生的都是有罪的，是有原罪。但是耶稣不是按常例所生，因此始祖亚当的罪是不会归到耶稣基督身上。因此我们就晓得耶稣基督和我们拥有人性一模一样，但是他没有罪，这个是圣灵感孕所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果。所以我们会说，玛利亚胎中的基督的人性，他是圣灵的工作，而圣灵在耶稣基督开始道成肉身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工作，而且做了那个伟大的创造的工作，就是让耶稣基督的人性从无到有，然后用奥秘的方式，神性和人性结合到一个位格里面。不过我们有一点需要强调，就主耶稣基督他不是圣灵的儿子。如果你把耶稣基督视为圣灵的儿子，这个是完全一种错误的理解和解释。耶稣基督只被称为圣父的独生子，圣父的儿子，或者说这是我的爱子。圣灵从来没有说这是我的爱子，因为圣灵跟基督的人性之间是不能够构成那种父与子的关系。圣灵和基督人性的关系是被造和创造的关系，我们只能够说基督是父的儿子，是永恒中所生的，是神性而言，而不是人性而言。当耶稣基督穿戴人性的时候，他整个的位格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也就称他为上帝的儿子。所以说童真与玛利亚所生，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以创造之大能在玛利亚的腹中创造了基督的肉身，这是圣灵开始在基督前的工作。那我们再要看基督的事工，基督的事工就有很多了，我们需要把它进行简短分解一下。比如基督的成长，他的受洗，基督的试探，他的传道、神迹、受死、顺服与信靠还有复活，他每一个步骤都有基督圣灵的参与。我们要知道圣灵住在耶稣基督身上，就是使基督能够顺利的完成所有救赎的工作。那么在耶稣基督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和我们一样，他从小到大，从不知到获得知识。基督的理性，他的心智和我们是一样的，因为他也是从一个妇女所生的，他也生在律法之下，所以他和我们一模一样，需要遵守律法。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的神性并没有替代他人性的灵魂，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有理性和灵魂，他的行动，他的思考需要受他理性的引导。那基督从来没有犯过罪，他的理性如何能够完全正确的思考呢？我们说是圣灵在基督成长的过程当中帮助他，引导他，使他从一个小孩慢慢长大成人。无论是他的灵性，他的思考，他的心智，没有一个地方与罪有关，都得到上帝的喜悦。所以基督的人性而言，他是需要学习的，他也有能力学习，但是这个学习的过程是圣灵在进行帮助和引导。我们要知道人学习一个东西是没有长久的耐性的，当然这个并不能做成一个对比，只能做一个理解。我们学习一个事物不会总学对的，会学错的，但是基督从来没有犯过罪，他一生从来都没有，他有理性和我们一样，他需要思考，需要推理，他需要去揣摩，他需要去分析， 如何保证他的学习的过程完全圣洁完全无误呢？是圣灵对他特别性的高牧，因为主耶和华的灵高他，使他将来可以被上帝所使用。那么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呢，那也是一个不寻常的受洗，因为受洗之后他需要执行公开的那个工作。我们要知道，一个罪人相信基督之后需要公开受洗做上帝的儿女，那么耶稣那个受洗是尽诸般的义，同时也是基督正式工作的开始。因此福音书告诉我们，耶稣从水里上来，圣灵就如鸽子一样降临到他的身上。那圣灵是不是鸽子呢？圣灵并不是鸽子，只是如鸽子一样。所以有些灵恩派的人就讲，他们看见圣灵像鸽子一样飞来飞去这个是不是有依据，能不能拿这个经文当中依据，我想有点牵强附会了。不过圣灵它是灵，是不可见的，用这种可见的方式让我们看到圣灵降到耶稣基督身上。那么圣灵这个时间浇灌在基督身上，好让耶稣基督有能力有智慧开始他救赎的工作。这个救赎的工作包括基督要履行先知的职分、祭司的职分和君王的职分，圣灵要装备他，给他能力，给他足够的智慧，足够信靠上帝的心，才能够完成这样一个伟大既艰难的救赎工作。而受洗的时候不仅有圣灵的充满，也有父为他见证，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也看到父将圣灵赐予他所喜爱的儿子。那约翰福音就说耶稣就领受了没有限量的圣灵，正式开始他工作。受洗之后基督做什么事情？受试探，不是吗？受完试探就要开始进行工作了。这就应验了以赛亚书讲的所有的预言，圣灵要高立基督，使他能够胜任这些救赎的工作。那么基督受试探这件事情不仅仅是由圣灵对他的引导到旷野，还有被圣灵充满。路加福音说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你看受试探对基督来讲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亚当在伊甸园受试探失败了，而第二位亚当或者末后的亚当，他需要在试探当中得胜，胜任这个资格来工作，来为他百姓赎罪。因此他被圣灵授予之后就被圣灵所充满，然后圣引导他到旷野。你看神要引导基督经受那个试探。试探这个词我们在雅各书讲过，试探是诱导人去犯罪。试探和试炼它是有一个区别，但是我们要知道耶稣受试探这个事件其实它有两面意义。站在神的立场当中，神在试验这个第二个亚当或成为末后的亚当，站在魔鬼的角度呢，是要试探基督，让基督放弃受苦的路，然后走那个成功的路，不用受苦也能够做人间救主。因此在这一个事件当中，从上帝来看是试验，从魔鬼来看是试探，让耶稣来违背上帝的旨意。那在一个试探的过程当中，有圣灵的充满，有圣灵的引导，我们最终可以看到耶稣就在试探当中是得胜的，然后魔鬼退去，天使来服侍他，然后耶稣被圣灵充满就开始传道的工作。那么耶稣就在传道的时候呢，也依然显明圣灵与他同在。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那一段经文被称为登山宝训。当耶稣基督讲完话之后，众人就吸取他的教训说，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 不像他们的文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一句惊讶的话？他们很稀奇，耶稣和别人不一样，因为耶稣基督传道有圣灵的高抹，有圣灵的充满，有圣灵的同在。因此耶稣基督的对律法的解释和讲解既正确又有能力，他们感觉耶稣基督是有权柄的。其实这一点不仅如此，新约神学家布雷克就解释说，耶稣基督为什么讲道的时候大有权柄，不仅仅只有圣灵充满，另外还有一个，耶稣基督他内外形式表里如一，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他所做的和他讲的，他讲的和他所做的没有任何的出入，在耶稣身上没有任何的瑕疵，因此他讲出来的每一句话语像有能力有权柄的人。那所以耶稣基督传道的本身也是蛮有能力的。其实耶稣基督讲道的时候不是都受人欢迎啊，也会被人拒绝，也会被人抵挡，也会激发人的怒气，这些都是圣灵充满高抹耶稣基督的结果。耶稣有时候讲的时候法利赛人会发怒啊，耶稣有时候讲的时候他们要拿手打死耶稣，然后耶稣有时候讲的时候别人也听不懂，这些都是圣灵在充满帮助耶稣基督进行传道的。我们不要认为圣灵帮助耶稣每一次讲道都有人接受，也有人反对，也有人发怒，也有人听不懂啊。耶稣如果讲听得懂的，那些以色列人都跟着耶稣，耶稣会讲我就是你们所依靠的那个饼的源头，跟着我有吃有喝。如果耶稣这样讲的话呢，我想这个讲到的内容就已经成了成功神学，就已经成了一种错误的物质的宣讲。耶稣反而说我是生命的粮，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然后就有永生啊，这就是圣灵所高抹的结果，正确的宣讲福音。因此在耶稣传道的工作当中，你皆可以看到耶稣基督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感动，被圣灵所高抹，大有能力去宣讲。然后耶稣基督行神迹的时候依然是圣灵和他的能力来高抹了他。你可能会说耶稣基督行神迹的时候呢，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神迹的能力，耶稣完全可以，但是经文上告提醒我们说，神怎样与圣灵和能力高抹拿撒勒人耶稣，这是你们都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这告诉我们，行神迹这件事情，赶出污鬼，是圣灵高抹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结果。那么耶稣基督的死同样是圣灵大能的作为。如果从人的角度来思考，耶稣是被人钉死的，或者我们说是耶稣他自愿顺服钉死在十字架上面，都没有错。从人来讲，人很恶把耶稣钉死，从耶稣来讲，他顺服以至于死到十字架上都没有错。但是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说，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而这个无瑕无疵的高峰在哪里？耶稣在十字架上完全顺服父的旨意。在客西马尼园，耶稣把自己交出去，好像那个被杀的羔羊，他把自己献给上帝，他也大声的哀哭流泪，圣灵也加给他力量来支持他，扶助他，让他从被捕到受辱受痛把灵魂交出去，来完成这个神圣伟大的一刻。因此耶稣基督受死并不是因为他的罪，而因为我们的罪要受刑罚而受死，所以他顺服以至于死，是借着永恒的圣灵真正把自己献给上帝作为祭物的。你知道顺服父的旨意对基督的人性来讲是需要帮助的，他为什么大声哀哭流泪？ 因为他无法忍受父与他分离，或者父离弃他，收去一些安慰的时刻。对这人性是有挑战的，当他大声哀哭的时候，圣灵给他能力，他才能无瑕疵的把自己献给上帝。神学家傅格森就说，有力的证据显示耶稣就是借着圣灵来献上自己，他把他人性的灵魂交在父的手里，而且圣灵赐给他力量来舍去自己的生命。所以奉献给上帝这个事情人是做不到的啊，无法把自己献给上帝，除非圣灵在一个人内心当中去工作。我们认为我很自愿的服侍上帝，我很自愿的把自己献给神，为自己为上帝而活，你太高估自己了。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恩助我们，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做此工作。约翰欧文还有进一步的解释，这部解释是别出心裁的。他说，圣灵感动耶稣基督，使他对上帝的荣耀有说不尽的热心和大爱。啊，这个解释别出心裁，就是很少有人这样去解释。他说，当圣灵感动耶稣的时候，耶稣就乐意彰显神的公义圣洁，也会像上帝一样恨恶罪恶，他也愿意向罪人彰显上帝的恩惠和慈爱。他又说到，圣灵充满基督的时候，基督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圣经上说，耶稣不是没有罪吗？不单他的身份无罪，他的一生也没有罪。耶稣为什么能够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也是圣灵充满耶稣基督的结果。然后他还有一个解释更是别出心，他说，当圣灵充满基督的时候，基督对上帝的信靠是绝对的，是对上帝绝对的信靠，他甘心把灵魂交出去，他凭着信心胜过死亡，胜过所有人对他的敌对，胜过敌人对他的辱骂，他相信苦难过后必有荣耀。他说，基督的信心如此坚定不移，是圣灵充满的结果。这个解释别出心裁，其实是告诉我们，一个人爱上帝，一个人恨恶罪恶，一个人信靠上帝，必须要被圣灵充满。如果不被圣灵充满的话，人无法对上帝有任何的兴趣，无法对上帝产生丝毫性的信靠。因此在这个受死的提醒我们说，基督是自愿的，自由的把自己献给上帝，做了赎罪祭。他是甘心乐意被捕，甘心乐意受辱，甘心乐意被别人吐吐嘛，去羞辱，去虐待，甘心乐意把自己放在十字架上面。如果基督有丝毫的不甘心，基督的赎罪就没有功效。只有基督心甘乐意的献上自己，才能够有赎罪的功效。因此他需要圣灵的恩助充满和感动，才能够自愿甘心的把自己献给上帝。所以当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要面对什么？他要面对父收取一切的安慰的时刻。那个时间没有安慰，没有赋予他的团契，没有赋予他的安慰，没有圣灵的恩助，一切都没有。是什么样的能力来辅助耶稣把自己献上？是圣灵在工作。所以清教徒的神学家约翰·欧文的解释不仅是别出心裁，而是告诉我们，基督每时每刻都需要圣灵，那个最伟大的时刻都是圣灵在帮助他来完成的。耶稣基督复活也不例外了。我们知道耶稣死后身体就被埋葬，但是耶稣的身体三天并没有见朽坏，这是圣灵的大能保存了他的身体。啊，在当时保存身体是很难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共产主义的国家，他们很有爱好去保存他们的伟大的领袖啊。你看像列宁，像过去的若男，他们都保存领袖，我们的领袖也被保存。但是耶稣基督身体在坟墓里面是被圣灵的大能所保存。当耶稣这个朽坏的身体变成荣耀的身体的时候，是谁？是圣灵负责塑造他荣耀的身体，让旧的变成新的，让软弱的变成强壮的，让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这个复活的角色在罗马书八章十一节是归于圣灵那里，而罗马书一章一四节也说，耶稣复活是按照圣善的灵说，显明是神的儿子。虽然耶稣也讲过，我有权柄舍弃我的生命，也有权柄取回来，但是跟圣灵使耶稣基督复活有冲突吗？没有丝毫的冲突，圣经两方面都如此强调。因此你可以看到，基督一生从开始到末了，从他降生受试探，他服侍，他传道，他顺服，他受死，他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都有圣灵的充满引导安慰和对他的辅助，都是有。我们再看圣灵的工作，就到耶稣复活坐父的右边就结束了吗？没有，圣灵的工作什么时候还在继续工作？耶稣坐在父的右边，他要差派他的圣灵来。圣灵做什么工作呢？圣灵是见证基督，见证基督的位格，见证基督是耶稣，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见证耶稣是弥赛亚。所以圣灵还要继续工作，持续的工作，就是向世人去证明那位耶稣这个救我的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个伟大的工作的证明就交在圣灵的手里，或者用约翰福音的话来讲，圣灵最大的工作是什么？荣耀基督。荣耀基督和见证基督是同一个意思，而圣灵是引导人进入真理。因此经文上就说，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就是提醒我们，圣灵的工作是让人去认识基督是谁和他做了什么，这一点太重要。不仅仅是你我得救的时候，包括现在的圣灵的工作也是如此。因为没有一个基督徒成熟到一定地步不需要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圣灵不仅在得救的时候让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到基督他的神性人性，看到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现在他还让我们去看见他神性的荣耀，人性的荣耀，他弥赛亚预言的这个奇妙的过程的进展是何等令人惊奇。圣灵一直都在工作，所以圣灵见证基督的工作到现在还没有停止。就算你和我死了，他的工作在你我的身上停止了，在别人身上还没有停止，他要在人的身上一代接一代的去见证耶稣基督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一位。因此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贯穿基督事工的全部，甚至来说圣灵的工作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不是以人为中心的。所以当今天教会过度宣讲道德，不再宣讲耶稣的救恩的时候，这不单是一种道德主义，这是自由主义神学的入侵，然后导致人开始只宣讲基督做了什么而忽视基督是谁。其实本身就没有圣灵的工作，是圣灵之外人自己的主义在教会当中大肆进行的宣讲，圣灵的工作就被剥夺被抵挡。因此圣灵在做什么工作？就是让我们去认识基督，持续不断的认识，不断的发现基督的荣美，不断的发现基督他身上有很多的优美的地方是我们从前所没有发现的，让你发现圣经里面的每一处经文每一个事件都在向我们宣讲福音。这个就是圣灵他要做的工作，离开圣灵人没有办法认识基督。 所以离开圣灵，人不但无法解释圣经，无法去聆听圣经，是连圣经的最基本的保守它的无误性都是很难的，而圣灵就做如此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有那么多的经文在证明圣灵在恩高了基督之后，基督才完成他所有的工作，这个是不容我们否认和质疑的。但是我们不得不说，我们常常忽视圣灵在基督身上的工作，我们只重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而圣灵在基督身上的工作，它是一个模板，它是一个样板，告诉我们今天在世上所有的人都需要像基督一样，凡事倚靠圣灵，要不然无法顺从上帝的旨意。基督在世上从一开始到结束，没有一刻是离开圣灵的，圣灵没有一刻是离开基督的，在协力的去工作。神学家巴伦克就说，我们必须注意圣灵在基督人性的工作绝非孤立，受孕是圣灵工作的起头，他并没有就此停止，圣灵工作在基督身上持续，甚至一直到高升的景况中。笼统来说，圣灵是所有受造生命，特别是人类宗教道德生命的创始者。我们从此可以推断，圣灵在基督人性上的工作的必要性，背负着神形象的真人，不能一刻没有圣灵的内住。如一般来说，人若非借圣灵，就无法与神团契，那么对基督的人性来说，就更显得如此。巴恩克的评判就是告诉我们，圣灵在基督的事工当中是形影不离的伙伴，基督的人性无时无刻不倚靠圣灵。我想这个不需要我们去猜测，不需要我们去搜集，你随便回想一下你读的福音书，都可以看到圣灵在耶稣基督事工的身影。作为基督那个完整的人性，他倚靠圣灵，他也全然倚靠他的父。因此可以晓得，基督在事工当中，他没有利用他的神性，他没有用他的神性去工作，不能说完全没有，至少在他的传道事工的过程表现当中，耶稣没有用他的神性，而是他用他那个完整的人性完全倚靠圣灵来做成救赎的工作。圣灵也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也看到基督顺服的时候就是圣灵工作的结果。我们同时也可以晓得，圣灵也给予了基督顺服的能力，因此我们要在基督工作的身上看到圣灵工作的痕迹，因此也赞美上帝如此的差派圣灵在基督身上的工作。我相信基督他完全经历了圣灵的充满、引导和帮助。我想说各位，我们也能够体会，我们正在体会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当基督坐在父右边的时候，他就拆下圣灵来继续来执行救赎的工作，而且基督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继续的工作。圣灵怎样在基督身上工作，圣灵也怎样在我们身上工作。基督差派圣灵给我们新生，圣灵充满我们让面对试探，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顺服上帝，圣灵激励我们让我们倚靠神，圣灵给我们能力让我们把自己完全自由的献给上帝。这一切都是基督差圣灵来工作的结果。问题是为什么圣灵先在基督身上工作，然后再在我们身上工作呢？因为要在基督身上塑造一个敬虔属灵生命的典范，圣灵也把这个典范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因为圣灵的来的目的就是荣耀基督， 圣灵也要塑造我们更像我们的救主，而不是像我们自己。保罗说，当效法神儿子的模样。圣灵恩膏基督充满基督，基督的人性成了神形象当中的典范。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是与基督联合，有圣灵内住的人。圣灵不是为了荣耀基督吗？圣灵把我们改造塑造更新成耶稣基督的模样。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有个性，每个人都有个性，每个人说我就这样，这是我的个性，我改不了。讲这些话的人本身就是很固执的人。圣灵不是把你打造成路德，圣灵不是把你打造成加尔文，圣灵是把我们改造成耶稣基督，因为他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基督，不是吗？所以你说我不知道怎么做人，耶稣是人性的典范。你说我不知道活出人的那个原本的样子是怎样的，圣灵不是内住，不是亲自引导教我们吗？因此一个人越固执越个性的人，反而越需要圣灵的引导。圣灵绝对不会让你变成一个堕落之后的那个异类，肯定是让你我们从那个堕的异类当中更像基督，因为基督才是人性的典范。圣灵曾经做过这样的工作，而圣灵在基督身上那个人性的典范有两个特点，就是爱神和爱人如己。那么圣灵在我们身上也要改变我们像基督一样，像那个人性的典范一样，能够爱神爱人如己。所以你不要说我要像某某人啊，那些都是在阻挡基督的形象在你身上塑造。所以个性无非就是属于个人的爱好罢了，但是圣灵要把爱好都拆毁，让人变得像基督一样，有公义有良善，然后有圣洁有顺服，有对上帝的信靠，有舍己的心。圣灵要做这个工作，因此圣灵先在基督身上工作，然后基督差圣灵来在我们身上工作，塑造我们，使我们像基督，荣耀基督，然后去见证基督。好，我们